来谈哈，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啊，有些人强调，尤其在教会，在这我看一两百年，或者我们人的天性，很容易我们就是强调爱是一个命令，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我们要尽心尽意爱神爱人啊，这是命令。你必须爱，你必须爱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仇敌、你的邻舍等等，这是一个命令。这我们在教会里常常听到，爱是一个命令，这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事实上两个所有的诫命，两块石板上讲的就是要爱神爱人。而不过我们也忽略了一点，就是可能更重要的基础是爱是一个恩典或者恩赐，爱是我们白白得到的，从上帝那里来的好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活出什么爱，从来都不是，是我们的上帝是爱，然后他在爱中创造了世界，他在爱中赋予我们生命，他在爱中眷顾我们，他在爱中拯救我们，他在爱中扶持我们一直到永远。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像各位，我们今天起英文里面就讲到诗篇33篇第五节，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在那里描述创造就是一个爱。我们原来什么都没有，但是上帝创造了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美好的环境中，也让我们在美好的环境中用上帝美好的创造来治理这个地。创造是上帝美好无比爱的呈现，以及继续在人的罪恶邪恶当中，他仍然用他的爱来治理，来管教，来惩治，来恩待人。我们如果要活出爱的生活，我们必须不断地知道，我们需要领受上帝的爱。我们今天在启英文里面第33篇18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我们仰望他的慈爱，我们希望得到他的慈爱，我们希望得到他的赦免，我们希望得到他的恩典，我们希望能够白白的得到，因为我们本来就只能白白得到，连仰望也是出自上帝的恩典。最后一节22节，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你越大大的张口，越觉得自己可怜，越觉得自己没有爱，越觉得自己需要上帝一切的恩典和祝福，一切的赦免和恩待，神就越大大的充满我们。因此爱是一个恩典，是恩赐，这个恩典或恩赐是我们不配得的，而是我们始终需要向神求的。当然爱也是一个命令，我们刚一开始讲的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爱人如己，这都是命令。如果没有上帝先而且不断的以这个为基础，以上帝的爱来恩待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执行上帝要我们爱他和爱人的命令的。神的诫命都必须从神的应许、神的福音来了解。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写这一篇爱的诗篇的时候，诗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讲，但是我就用这个第三节，如果我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但是如果我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我为什么要从这里来讲呢？因为也是太多的人在讲爱的时候都讲得非常的伟大，所以伟大是很对的，爱本来就是很伟大，神的爱更是伟大。但是呢，伟大呢，就一个是过了头了，那就不伟大了。任何事越过圣经或不及圣经都是错误的。另外呢，这个不伟大了，而且我们也做不到。好，所以说，不伟大、错误、过了头，就是我听到很多人在讲爱的时候，就是爱呢。就是一种牺牲，就是一种受苦，就是一种受难，就是一种受委屈，就像父母对小孩一样，就像那伟大的主或者伟大的教会的长老啊，或者是谁谁谁领导啊， 他在爱他的下属，或者爱他的儿女，或者爱他的妻子，或者爱人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对他自己没有任何的益处，他除了焚烧牺牲啊，各位对不起啊，这都是我们中国文化最喜欢讲，但我最不喜欢听的，因为很不近人情，就是哎呀，我们就是要牺牲啊，就是忍泪啊，受冤枉委屈啊，可怜啊，十字架道路啊，各位不是这样的，我们从刚开始就讲，你先要认识上帝是爱，他把白白的把爱给你，你先想到，各位不要从人来想，不要从你的境遇来想，尤其不要从我们堕落的本性来想，我们一天到晚就想到我们很伟大，然后想到我们很委屈，两个伟，哎呀，我们伟大的不得了，摆上很多，在公司在家里都是我们在受委屈，然后眼泪就往肚子里吞，然后都被人家虐待伤害欺负，各位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更有可能你同样也伤害很多人，还有你要会算一下你的恩典，这我也不想多讲哈，因为大家也是把这个放在口头禅里面，而不只是教会，世界也是一样，那有人也常常喜欢引那个甘乃迪，因为美国人居然讲这话好像是很不错，而不要想国家为你做什么，要想你为国家做什么，各位这话并不合理，我们想要人家为我们做什么，我们为人家做什么都要合乎法律，如果我们为国家做了当做的事，守法了，纳税了，那么我们理所当然希望国家为我们尽一些该做的事情，如果国家没有为我们做，那他有亏职守，我们不选他，同样的，如果我们有亏职守，我们不纳税，我们不做好公民，我们也不能指望国家为我们做什么，现在大家都其实不是每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一方面觉得自己很伟大，一方面觉得自己付出很多，然后有的时候有些掌权者在伟大的时候还要教人家更伟大，要让自己更伟大一点，要想你要为国家做什么啊，好了，我想教会也常常这样哈，我们为了弟兄姐妹成长，不要想要教会为你做什么，要想你为教会做什么，各位其实这样想不是全对了，因为我们想这些的时候常常都有一些不平的怨气在心里，有的人觉得那个拿钱的那些教会的同工做得太少了，有的觉得我们已经摆上，我们已经撇弃世界，撇弃高薪来服侍，你还嫌我不够，等等哈，这些我想都需要，我们需要上帝的律法来纠正我们一下，但是我们当然更需要上帝的爱来医治，也来帮助我们，我刚刚一开始就讲，爱既是律法也是恩典，爱既是福音也是要求，但是恩典和应许是那个基础，而在这个恩典和这个基础上面，我们一方面领受，而且不断的领受上帝给我们我们不配得到的爱、赦免、教导、恩惠、慈爱、指引等等，一方面我们也付出对人对事的爱，而那些人那些事可能并不值得你这样爱他，如果我们领受上帝的爱，我们会得到益处，如果我们付出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也会得到益处，爱不是不叫自己得到益处的，相反的，如果你没有爱，你自己里面没有活出爱，也没有领受爱，那就对你没有益处，各位不要觉得我们得到益处啊，我们这中文还是翻益处，如果你翻的再叫人讨厌一点，可能很更贴切一点，可以翻成得对自己有利，爱是对人有利的，这个不是坏事，这不是罪恶，好，我们下面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哈，有益或有利啊，各位什么样的情形是叫我们有益有利的啊，我们都用最简单大家最容易了解的，有益或者有利对你自己哈，有益有利的事情，第一个当然是你是有能力的，假如说上帝给你很多的智慧、聪明、健康啊，还有一个不能不讲的美丽啊、哦， 各位，你一定会说这对我有益啊，这对我有利。任何一个弟兄或姐妹或者是人，他有很大的能力、体力、智力、美力，那都是我们觉得多多益善嘛，是对我最有益。好，但是我们马上就可以推到，如果你只是有能，这个能包括你漂亮，包括你聪明，包括你学问大，包括你知识、能力、智商各方面都优于人，这我们最喜欢了。如果你有这些，但是你没有德，那就很惨了。一个美丽的女人而没有道德，那么危害比一个丑恶的女人而没有道德要大太多了。因为她实在是太美丽了，所以她的美丽可以伤害很多人。一个有智慧有知识的人，读了很多书的人，要犯起法来，如果他的心中没有德的话，那么做的伤害更大。这就叫做智慧型的罪犯和美丽型的罪犯。智慧型的罪犯这几十年常听到，美丽型的罪犯很少听到，大概几千年前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哈。我们要对我们有益啊，对我们对人有益，除了这个人有能力有美丽以外，他需要有道德，有善良。可是你既有能力，你又有善良，对你还不一定是有益处。这就是可能最伟大哲学家康德讨论的这个事了。康德没有多讨论能力的事，康德讨论了很多善良道德。一个人要有道德，要善良，要有绝对的善良，绝对的道德。可是各位，我们大概也都知道一件事，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一个善良的人，我们常常会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乐意帮助人的人，很诚恳的人，很愿意原谅人的人，对人很好的人，道德非常好的人，你却没有福。你帮助人或者是做了很多好事，这我们都知道嘛。约伯记是最明显的例子，这个生活中也太多这样的例子，却哎呀三十几岁就癌症过世。或者你在帮助人的时候，运送物资到穷人的地方的时候，卡车失事摔死了，这我们知道很多。就康德问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上德和福不一致是人生的一个痛苦。有这么多的德，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有这些德却没有办法得到福，这我们还是说不大好吧。各位，你自己我不知道怎么样了。如果你的儿女是真是非常的好，从在学校里在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他在升迁的事上，在加薪的事上，或者老板对他的公平的事上，他都没有得到当得的福气，我想你会很难过吧。好像如果你的儿子真是奋勇救人，有人在海里出事了，他去救他淹死了，我想你更是难过吧。有能而没有德，这不好；有能也有德，这没有福，对你也没有益处。一个人要有益处，最好是有能，这我们不一定都有；最好是有德，这我们应该有，但是有人多一点，有人少一点，有人天性大方一点，正直一点，勇敢一点，有正义一点，有人小人一点，低级一点，下流一点，都是罪人，但是有人罪的可爱一点，有人罪的实在是很可恶。那有福那就更难了，在人间所有的福气到最后都因为死亡而拿走。虽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爱的时候，主要不是在讲我刚才谈的这些，但是都包括在里面了。哥林多教会是有能的教会，他在讲到有能的时候，从哥林多前书1章就开始讲到他们的教会很有知识，后来也看到很有财富，很有学问，也很有属灵的恩赐，会说方言，有能 他们也有善行，或者可能也有善行，他们有没有福气呢？有没有好的报应呢？可能也有，因为他们很多人相当的富裕，可是他们缺少一个，各位，缺少这个什么都缺少了，有了这个什么都有了，就是他们缺少爱。十三章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这两个是有能，各位不要轻看这两个哈，他这样讲，一方面是哥林多教会有这个恩赐，他们有今天灵恩派也好，福音派也好，非常希望有的恩赐。那个灵恩派喜欢有方言和天使的话语，那如果就福音派来了解，这个方言和天使的话语，我们把它了解成就是各种语言的能力，还有讲道的能力，然后明白各样的奥秘。福音派很希望我们能够解经，能够我们甚至用在世界上的话，各位能够通多种语言，实在是很有福气。你到美国的时候，下飞机的时候，反正需要用到语言的时候，你的语言能力比别人差很多，你很尴尬嘛，你很希望嘛。如果你的语言能力比别人好很多，你的声音量就特别会大一点，让人家听到你英文多好。如果再到欧洲，好，连老美也不会讲的法文你也能讲，哦，那你声音更大了。我们希望我们有这种能力，我们会说，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扩大一点，不仅是能够说这些东西，一个能够有口才的人实在是很有智慧。可能台湾，可能美国很多地方的选举，那个候选人的能力，办事的能力到底好不好，不是最重要，他表达的能力很好，那就很棒了。可能很多时候公司应征的时候也是这样，也许很多公司都想办法希望应征的情形，我们是真的有能有德的人来，可是很多时候就因为他很会讲话啊，他就得天独厚，这是能力。我们也不能说这不好，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舌头能够应对啊，哦，这是上帝给的很大的恩典。那不但是能够说有这能力，而且能够明白啊，各位，这也是我从小到大的遗憾呢。有些同学就有恩赐，当然他不一定信耶稣，但上帝给他恩赐，他就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对我来讲，那些数学方程式都是奥秘哦，他就能明白，他一看就懂，他一看就会解啊。我们数学问题理化问题我解不出来，他会解出来，而且对他来讲很容易。我虽然不能字，但是我很喜欢看这些天才的东西哦，大家都在那里发呆，解不出来，发呆几百年解不出来，一个小朋友来，粉笔画一画，哦，都解出来，哇，天才神童，我很喜欢看这些，因为自己实在完全没有嘛，好厉害，他好懂。各位，这种能力就是我们现在任何一个社会，包括台湾社会里面，你的优势就在这里了。你有能力，你有知识，你有美丽，尤其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们对外表的美丽啊，还有金钱的丰厚不是太在意，我们比较看重是知识。但是我们中国文化除了看重知识啊，口头上也非常看重道德。好，保罗也有讲到，甚至你有德行。第三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这个应该是有德了。他把所有的周济穷人，那么这不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好的典范吗？把我们所有的周济穷人，圣经其实还没有要求把所有的，但是有人可以把所有的周济穷人，我想这就是大善人了。那下面这句话不太容易了解，不知道他什么意思。舍己身叫人焚烧是什么意思？不太懂。那么好像应该是 舍己身叫己焚烧嘛，我舍叫别人烧掉干嘛？就这句话不太好懂，不过他的意思应该是我很奋不顾身，这个奋不顾身可能造成了别人也效法的奋不顾身，但是没有爱。哎，这可能我们比较不懂了。一个人可能把钱都周济给别人而没有爱吗？一个人可能奋不顾身的救人而没有爱吗？严格说完全可能，而且必然是这个样子。严格说，当一个人，当我们包括在中国文化里面，我们对于父母或者对某些忠臣爱国志士奋不顾身的这种爱国或者孝顺父母，就可能是这种。对不起，我实在常常喜欢讲一些不中听的话哈，不是我媚外，我如果在美国也讲美国文化很多不合圣经的地方。在大概各位很难想到这些哈，我好像跟各位提过一次，就日本海啸的时候，我知道在中国就彼岸那边哈，中国有人叫好，有一些网民叫好，说日本人这个死得好。那当然很多人也就说你们这种不应该哈。我妈妈是快要90岁的人了，是经历抗战的人，那她也是很好基督徒，她就说康医生啊，你们是不太明白我们那一代。她说妈妈从12岁开始就逃难，就日本侵华，她就开始逃难。她说我们有上课的时候，小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日本飞机来了，他逃回到教室，血肉模糊，炸弹丢下来，有的同学就是一只胳膊炸在墙上。那有些人在占领区生活过，父母被杀的，姐妹被强奸的很多。他说你要我们不恨日本人，这不太容易。这个在宾拉登被杀的时候，有一些很清高的人，我认为是自命清高的人，说这有什么好，美国有什么好欢呼，还不是这种霸权主义把人家逼得这个样子等等。各位，原子弹丢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几十万人死掉了，原子弹丢下去的时候应该死掉的绝大多数的日本人都是老百姓。我妈说当他们听到原子弹丢下去的时候，所有听到的人都疯狂的高兴，你能说他错吗？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当他听到这个事的时候他很高兴，你说你不应该高兴的吗？我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我说的是人如果没有上帝的爱，你做什么都有问题。各位，我要不要讲最普遍我们讲的大家都伤感情的事？很多时候一个人对他所爱的人爱，会造成对别人很大的伤害，包括一个儿子对父母的孝顺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太太。各位，下面我不必讲太多吧，包括就是两家人而且结成亲家了，为了应该多花一点时间金钱在哪一个人身上，你要孝顺你爸妈，我不要孝顺吗？可是我们只有这么多时间和力气，怎么办？我没有说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刚好相反，我们信耶稣这些问题更难解决，甚至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也很痛苦。我只是在说我们人间，包括你再去看一看，我有的时候看一点这些东西，就是日本侵华的一些东西，现在资料开始多一点了，有的时候包括沦陷区的，有的时候包括这些日本军人写信给自己家里人的信， 包括他们在誓死不投降的时候写信给他的儿子要怎么样的孝顺母亲忠于国家，各位那看起来都很好哎。问题是他以他的民族为立场的时候别人就不是人了，各位我们人都会这样子。因此你要讲爱，你要讲正义，讲仁慈，讲道德，讲什么东西，你离开上帝都会出问题。你肯定上帝并不是我们就能够把这问题解决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必须回到上帝那里去。人可能是为着国家的情怀而叫人焚烧，人可能是为着自己的父母的情怀而舍己身，但他没有一个普遍公正的爱。我也没有说普遍公正的爱就不要先爱自己的父母，圣经上的确有这样的次序，人若不爱自己的父母怎么能爱其他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发生冲突的时候，有的时候发生利害冲突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承认，我们甚至第一个就承认，哎呦真是有心，真是有困难，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因信称义，因为怎么样的行为都有它的漏洞。我们今天不是来解决着基督徒伦理的这些问题，我们是在讲到说这个世界即使有非常深的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父子亲子之间的爱，或者对同胞的爱，还是可能有极大的，甚至这种爱最更强大，可能就有更大的仇恨和痛苦。你再想想兄弟和朋友之间的爱，就是《水浒传》的那些人，你看看他们杀兄弟以外的人是怎么杀的，你看看那个黑旋风李逵连一个三四岁小孩子就把他捏死的，那其他的那些英雄都是。我们在看到人和人之间的爱啊孝，李逵是一个弑母至孝的人，但他杀人如麻。我们可以有我们偏狭的爱，这爱可能呈现在某些地方的时候也很宝贵。我不知道日本军文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自杀机或者什么有没有现在列入教科书的，我不知道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弹有没有列入巴勒斯坦的教科书的，我们的恐怖分子在他们那里是不是英雄人物，如同中国历史上的我们小时候念的，各位就是安禄山造反的时候把张巡许远的故事我现在还记得啊，叛军围城，哦那个张巡许远绝不投降啊，这太好了嘛，起码我们受的教育是这样，绝不投降，弹尽援绝了，先吃牲畜，牲畜吃完了吃麻雀，麻雀吃完了吃，对不起各位姐妹，吃女人，女人吃完吃老人，老人吃完吃小孩，张巡许愿先杀自己老婆来喂将士，最后人都被吃光了。各位这样的忠，对不起我这样说可能会说很多人说我思想有问题，但是值得吗？敌人会把你全家都吃掉吗？我们可以有很深厚的我们喜悦的感情而没有上帝的爱，我们有很大的能力，我们这感情可以叫人焚烧，我们对国家对民族对父母对谁的那个亲情恩情感情可以非常强烈动人，是榜样，可是也可能有人就是很大的牺牲品，这种我们都经验过。好，所以下面就看到圣经讲到爱或者上帝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我们再从第四节看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个很简洁的一段在讲描述爱的一些字眼的时候，我们也要稍微小心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得完全。我刚刚讲爱，你要想到爱是恩典，爱 也是命令，爱是神给我们的好处，爱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我刚才一开始就讲，你要想得完全一点，那个恩典必须是基础，你才能活出上帝要求我们的爱。那因此我们也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讲爱是什么什么的时候，这个爱可以是神对人的态度，这个爱也可以是人对神的态度，这个爱也可以是人对人甚至人对物的态度。就是这可以有单向的表达，也有双向的表达。你大概很难想象，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这个可以用来形容神的爱吗？恒久忍耐是神对我们的爱，这很容易了解。我们天天得罪神，不信上帝等等，但上帝对我们还是不断的忍耐，而且这个忍耐在旧约里面在旧的翻译里面翻 long suffering， 爱是长期受苦，就是神对我们所付出的这一切，我们没有让我们没有相对的来爱他，来爱人，来善良，所以上帝在爱我们的时候有长期的受苦，这我们可以理解。然后虽然长期受苦，对我们还是充满了恩慈，这个我们能够懂，神是这样子。那我们倒过来，你能懂吗？各位，你对神长期的忍耐又很恩慈啊，要看牧师，我们怎么可以这样不敬？不过你再想想看，我在说爱是神的发出来的一种美好的品质，我们领受了，我们要发出去。因此我认为我们人对人之间要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对神也要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并不是过分的讲法。不但不是过分的讲法，我看到很多的属灵人在历史上神给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会很诚实的说，主，我快要忍受不住你了。我之所以这样谈，我是希望能够把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属灵人的真面目把它挑出来。各位，所谓真面目，就是我们常常需要带着面目来说，哎呦，主真是美好啊。尤其我知道很多传道人呢，可能长老也是，对不起啊，总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信主真好，侍奉主真甘甜，我侍奉主越侍奉越甘甜。这我相信如果你真的信主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因为连我们主耶稣都说过，我在你们这里要忍耐到几时呢？就是这不一定是错误。当我们看到神在带领的世界里面，神在带领的教会里面，神所带领的任何的事情里面，事实上你应该随时随地觉得你在忍受，你在受苦。当神立尼布甲尼撒为当时的君王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是一个需要忍受的东西。当这个世界上执政掌权的，或这个世界上不管自然界人文界有许多邪恶的时候，我们是在忍受上帝要我们忍受的。而我们不但要忍受，我们还要有恩慈的在忍受。我说这话的意思只是再一次提醒各位，在约伯记里面，约伯对上帝有许多的抱怨，约伯的朋友对上帝有许多的辩护，可是上帝最后指责约伯的三个朋友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朋友约伯。不是叫你去骂上帝，是叫你在上帝面前诚实。诚实两个重要部分，一个你心里经历的你不必说谎，第二个更重要的，你还是要相信上帝绝对是美善的。约伯记我觉得神对约伯的肯定不是说约伯没有错，约伯一定有错，每个人都是罪人，但约伯在他很诚实的觉得这样是不合理的，上帝让这些事情发生是不合理的，但是他有信心，因为上帝是绝对善良的，所以我诚实的大胆的直接的把这些带到神的面前讲，我还是相信你， 我觉得这是约伯了不起的地方，他没有离弃神，他不要没有不要神，他更直接更勇敢地告诉神，只有神能替他伸冤。各位，我们对神是需要忍耐的，对不起，你倒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话。但是爱，如果说我们要爱神，我们对神要有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又有恩慈，不是神需要我们什么好处了，就是我们对上帝是一个柔和喜悦的态度，你的道路是好的，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做到，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这些都是因为基督的爱在我们心里，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活出来。好，那下面我们又转过来了，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那我们通常说，我们有爱的人，我们就不嫉妒别人嘛，我们就不自夸嘛，我们就不张狂。我们嘛，一个有爱的人嘛，人是这样，这没有错。不过这句话可不可以用在神身上？神不嫉妒人，神也不自夸，神也不张狂，这好像也是最起码是一个多余的讲法，如果不是亵渎。但是我觉得也同样可以用在神用在人身上，人因为有上帝的恩典，知道上帝的安排带领是最好的，所以即使我们会有受不了的时候，会有觉得为什么给别人家的小孩这么丰富，给我的这么少，会有嫉妒。当我们小孩很优秀的时候，我们会自夸，我们会张狂，或者我们自己，这难免的。但是如果你真正常常被圣灵感动，看到这是神给的恩典，是你不配得的，那么你不但在别人比你优秀的时候不嫉妒，你还会为他祝福；不但在你自己比别人优秀的时候不自夸不张狂，你还能很谦卑的归荣耀给主，而且像仆人一样服侍别人。不过我要讲的重点是，神会嫉妒人吗？以至于他说神是爱，所以神不嫉妒。各位，如果你从字面来看的话，神是大大会嫉妒的。神的特点就是我是嫉邪的神，我们中文就翻嫉妒。在十诫里面我们讲过，耶和华是不容许人去对其他的任何东西有爱、有敬、有畏，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那么但是神这样做不是坏，是正确，是公平，是合理，是应当的，因为他是一切良善一切美好的源头。如果没有他，没有任何的美好，那我们十诫曾经讲过，我们就在这里不去谈他，我们谈我们人的一个感觉。神会嫉妒人，是所有缺少圣灵光照的人会想到的。哎呀，各位，你看希腊的神话，你看我们中国的成语天际红颜，不是吗？我看那个中外的那些神话里面，我看到的就是人过得快乐一点，幸福一点，好一点，神明就不顺眼了，就要来整你一下。好了，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情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哎呀，我又有道德，又爱主，又幸福，又好，哟，上帝会不会嫉妒啊？你回去再看看约伯记第一章，好像就是。这时候我们当然又需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确知一件事：神不嫉妒，神不嫉妒。神为了你的好，神为了爱你，有的时候所做的反应好像你觉得是嫉妒，有的时候他把你引以为傲、引以为荣、你喜悦的，包括你的儿女拿走，包括你的工作拿走，包括我们年纪越来越大都会经验到的，把我们的体力、美貌慢慢拿走。各位，这些时候你都要好好的，始终总是回到神的爱上面，始终回到他曾经造了你，他曾经救了你，他曾经用他的话、用他的儿子造了你、救了你，使你知道一切的事情都是为着你的好。他不嫉妒你，但是他会防范你跑到别的偶像的手里， 那你就死得很惨了。神也不自夸，也不张狂。当我们在圣经里看到那么多耶和华说上天下地只有他是独一的真神的时候，我们一点不说这是自夸或张狂，我们会说认识上帝的人因着神的话，因着圣灵光照，我们会说这是合理的，这是正确的，因为的确只有他有一切的荣美，创造了一切的荣美，赐下了一切的荣美，只有他是公义良善的。第五节，爱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其实这说起来倒很简单了，就是我们不会做不道德的事，不会做见不得人的事。那这在今天社会上很多尤其年轻男女或者是性上面的错乱的时候，常常就用这句话是很好的反驳啊，很多人我们上床吧，在婚姻之前或婚姻之外的，这是爱，各位，那是害羞的事，那不是爱。那我不知道中文圣经在把这个字翻害羞，这个字不太好翻译哈，英文好像有的翻unseemingly， 看了也不懂那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他翻不做害羞的事有没有要跟人的第一个罪恶连在一起，第一个罪恶犯完了人就害羞了，就是我们知道这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或者说换一句话说，如果用正面来讲，爱是荣耀尊贵的， honorable 和 glorious。 honorable 通常是指是外面人加给你的， glorious 荣耀是从里面发出来的。爱是光明的、伟大的、美好的，而不是羞耻的。这个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哈，原文没有益处，就不求自己，不求自己这个字也很难很难翻译。不为自己打算，不依靠自己，不 self seeking， 不自我中心，这也是人办不到的。我们只有上帝成为我们中心的时候，我们的自我，这我好像是第二堂还第三堂会讲，我们的自我自尊才有恰当的发挥出来。爱不轻易发怒，不计算恶，人的旁边有打点，不计算恶，计算是思想哈，不轻易发怒，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些恰当的了解。各位，我们这些都是世界上的了解，好像爱都是温良恭俭让啊，就不会生气啊。可是如果爱最基本的是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新约旧约神是会发怒的，只是不轻易发怒。而以弗所书那句话我们翻的也有一点不大不敢太清楚，生气却不可犯罪。你知道那句话是命令句，你要生气但是不要气到犯罪，就是生气的情绪不一定是罪恶。就我们总有一个 stereotype， 觉得某些情形就是这个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爱人一定就是这么何等温和的，会生气的，神会有易怒的，但是不轻易发怒，不会，就是我们基本上生活，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在掌管一切，而上帝是充满了美善的，我们是他选召的，所以我们也因为他的善良在我们里面，因为他的诚实在我们里面，我们对自己对世界不善良不诚实的时候，我们不是啊没有关系，我们是会发怒的，只是我们不是自意的，而且我们这里面是有爱的，我们希望借着怒气或者说易怒或者说正确的易怒，我们能够帮助人。这不计算恶，这是我们很简单的讲，这是虽然很简单，因为这个实在很重要。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因为信靠上帝，不管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心理状况怎么样，你的遭遇怎么样，我们可能各有不同的遭遇，有我们大部分大概比较中产阶级一点，大部分大概我们是一般收入是不是那么富裕，也不是很贫穷的，但是也可能有人比较富裕或者相当富裕相当有成就，有些人相当差。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心态，这个心态是有爱的心态，有爱有领受上帝爱的心态，是不计算恶。不计算恶这句话就是他不是天天去想去记录邪恶的事，那是求主帮助了。也就是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心态是一个正面健康的态度。 我很怕碰到那种会猜忌的人，我很怕碰到，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会猜忌的人，就这种人不健康，把别人都想得很坏。各位，人也许是很坏了，我相信人是有很邪恶的地方，这个世界上人是邪恶的，魔鬼是诡诈的，但是你总要记得，这世界不是魔鬼在掌管，也不是恶人在掌管，是全然善良的上帝在掌管，以致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天天疑神疑鬼的，我们基本上还是健康的，上帝是恩待我们的。那个扫罗的下场非常悲惨，就他最后就是疑神疑鬼，想什么，他在撒母耳记上好像22章跟他臣子讲的那段话，大卫勾结我的儿子来害我，没有这个事，不要说大卫没有，他儿子也没有，然后他说你们都在造反，都在有害于我。我觉得有的时候在社会上我们所渲染就是这个人也在害我们，那个人也在害我们，这个人在用什么东西害我，那个人在用什么东西，这样如果严重一点你就有病了。那如果没有这种病，我们求主让我们常常不是故意的，也不是歌功颂德，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我最近在教会里就我有点遗憾了，有几个两三个非常好的弟兄姐妹让我大怒，我也责备了他们。这两三个非常好的弟兄姐妹就是年轻，他们吃了很多苦，包括从自己的家里，包括从自己父母，不要多讲哈，免得你们去对号哈。就是他爸爸妈妈是后来是用儿子的名字来借钱，然后跑到大陆去，以至于儿子要上法庭，就害儿子嘛。另外还有人也是，就是他在很本来出生就很辛苦，然后对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就有很多的同情，就特别在他们当中有一些服侍，就是比较下阶层的服侍。各位，这些都很伟大，或者最起码很值得同情，但是有一点也很难过，就是大概他们受到太多伤害了，那个伤害包括从父母来的，从身边人来的，以至于我觉得后来他们跟我谈话的时候，他们在教会里服侍也是任劳任怨，绝对就是拼命做。他有个弟兄跟我讲，我在教会就是狗，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说他就是狗。各位，可是人性不是狗性啊，你需要有你受的委屈也希望有一点抚平安慰等等。后来他跟我讲，他说谁谁谁用一个要陷害我的眼光在看我，谁谁谁用一个定罪的眼光在看我，我让你胡说八道。他说他在控告我做什么什么事，那个事情根本没有人知道的。我责备了他，但是我也很同情他，这大概就是被迫害妄想症。但是我也不怪他得了这种病，因为的确一天到晚就很多人迫害他。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就算你被迫害，就算你被你的父母家人都伤害迫害，你因为信靠耶稣，你务必要上帝的灵、上帝的爱、十字架的爱在你心中掌权。你务必不要让你肉体精神上受的伤害使你常常在计算邪恶，计算那个字有思想、有默想，甚至有喜悦的意思。有些人就天天在想他被虐待，然后眼泪就一直流，然后就觉得有一种快感。各位姐妹，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不要这样子。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预备最美好的恩惠和慈爱。第六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也是现在一个讲爱很大的错误。现在讲爱，不讲真理，也不讲正义，就讲 下面的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圣经话每个字都是上帝的话，都有最高的权威，但是我们需要解释的正确。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爱就是一锅煮，根本不分是非对错，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包括旧约的箴言、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二章，还有启示录，凡我所爱的，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启示录三章十九节。神的爱是会责备，是会管教，是会很严厉的责备和管教。这不是只有在新约，旧约也是一样。我很稀奇一件事，就是讲爱人如己这句话的经文是出自利未记，利未记第十九章十七节十八节，不可恨你的弟兄，下面一句话，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如果你爱，你是会指责的，如果你有爱，你会那个包容相信，是对主包容相信，包容相信是对主给你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安排，你包容相信，而不是说我们默默的忍受而已。我们是求主帮助我们活出那个美善的爱，这个爱能够造就我们每个人。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我们对你的爱有更丰富的认识，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爱创造了我们，照顾了我们，拯救了我们，教导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也洗净我们，管教我们，提醒我们，为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益处。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